这里是挪威西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西坦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3月25号，公元2009年5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强行没收藏人农田，藏人干部明令撤职处分；奥斯陆自由论坛开幕仪式谈及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赴新德里祝贺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外国游客因被怀疑感染流感，在藏尼边界遭隔离。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三区民众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西藏，从去年3月份开始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其中位于西藏抗拒甘孜、德格和江达等地的藏人先后以拒绝种田的方式抗议当局对藏人的迫害。因此中共政府今日强行没收藏人的农田之外，试图将当地藏人干部进行撤职处理。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姬庆公爵女士引述经理科考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西藏抗拒江达县延比乡延比村、宗巴村、鄂达村、德巴村、尼龙村和宗家村的西藏农民一致拒绝种植农田后，中共政府于本月14号要求江达县江达镇农民就此问题在3天内作出最终决定。于是江达镇西藏农民于本月17号向当局呈交了一份内容为拒绝与当局合作种植农田的联合签名信。基金公爵表示，
那这交给你们的了，没这见面，没这切，你切，全部都用给起来有事的。第一个是，他去让这些代表们，他凶险的嘛是你啊，当兵人士。
中共政府以昨天18号派遣装满军警的2辆大车和7、8辆小车到江达镇，全面监控当地藏人的日常行动之外，强行没收了所有农田。基金公爵继续介绍说，
你藏人的米心啊，这原本呢，地米这地连接着去哪里啊？原本呢，到米地毕业一百，地连接工作年代都是当下。
中共政府除了没收藏人的农田之外，还警告说，在拒绝种田的西藏农民家庭中，如果有政府干部或在职人员，都将以革职或撤职处理。因此，当地藏人目前生活在一种恐惧的气氛中。基金公爵最后呼吁西藏流亡政府要积极关注和援助西藏今年因种植农田而面临失业的藏人。据介绍，位于西藏抗拒甘孜州德格县阿叙乡宝达村和喀堆村以及同蒲乡七个村的西藏农民也拒绝种植农田，以示抗议中共政府屠杀示威藏人。另外，曾经向外国记者团控诉中共最新的拉卜楞寺5名僧人于近期流亡抵达印度，其中来自西藏安朵甘南州下河县现年24岁的加扬金巴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详细介绍了他们向记者团哭诉西藏没有人权和自由的事实状况后，怎样逃离中共军警的魔掌，如何克服在逃难途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怎样产生流亡印度的信念等问题。加扬金巴说，
起初我们计划在记者团面前诉说西藏真实状况时，都觉得100%将会遭到拘押，同时也没有任何逃离的准备。后来是记者团在场的缘故，当局并没能及时拘捕我们，再加上当时抗议地点是在寺院大经堂前，于是同僧众一起到经堂，后来也是跟着僧众返回自己的僧室中，在僧室中仅仅待了几分钟后，当晚就住在其他一位僧人的僧室中，随后就开始考虑出逃，以免像猪狗一样遭受中共军警的殴打。刚开始我计划在当天晚上出逃，但拉布楞寺被中共军警全面包围，所以第二天在多人的帮助和掩护下才成功逃离，但内心非常紧张，因害怕会遭到中共军警的拘捕。
加扬金巴表示，虽然在逃难时生活方面得到了当地西藏牧民的极大支持和帮助，但内心恐惧的感觉却时常侵入梦境。 他说晚上梦见中共军警保卫山林并击毙和抓捕藏人，等醒来后依然感到害怕，这是当初逃亡途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加恩金巴继续表示，
我们对去年五月藏中之间展开的非正式性会谈给予了很高的希望，当时就觉得通过这次会谈，中国政府最起码也会释放因展开和平示威遭捕的藏人，允许在山上避难的藏人返回寺院或各自的家中，但对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因此就觉得只有流亡这一条路可走。您可以逃难一年两年，但不可能一直就这样下去。
加恩金巴最后表示，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感到一丝后悔，因为当初九世思维西藏民族的命运自由和前进进行奋斗到底。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奥斯陆自由论坛本周18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有人权倡导者约克公爵夫人莎拉·弗格森节目，他在发言时谈起西藏问题，呼吁民众为人权发声。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与会的挪威西藏委员会负责人琼大国人女士今天向本台透露，奥斯陆自由论坛是由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基金会主办，由挪威多个组织包括挪威西藏委员会等共同赞助举行，部分遭受政治压迫和迫害的幸存者出席会议介绍各自经历，其中西藏代表被中共监禁33年的前政治犯班颠加措，去年被中共驱逐出境的英籍藏人德钦边波女士就西藏人权状况以及中共对藏人的高压统治做介绍。人权倡导者约翰公爵夫人莎拉·弗格森昨天为会议揭幕时发表演说，谈及他访问印度北部达伦斯拉西藏流亡社区以及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感受。他呼吁民众如同西藏前政治犯班颠加措一样，在世界各地强调人权斗争的重要性。琼大国人女士表示，这是一个人权与民主为主题的会议，对藏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可以让与会者认识和了解西藏问题，特别是当前的西藏紧张状况，可透过促进交流和分享经验来寻求国际间对西藏的支持。西藏知名前政治犯班颠加措就其演讲内容向本台介绍说，他主要谈论西藏的自觉权问题。他说，
这是一个人权会议，因此我所要表述的重要议题就是人权，特别是自觉权。作为人类的一员，理应享有基本人权，而人类的各项权利需要符合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但这些却在西藏严重缺乏。中共剥夺了藏人的基本人权，因此我将借此机会向与会者介绍西藏的真实现状。
据介绍，为期3天的奥斯陆自由论坛将于明天20号结束，与会者来自30个国家，其中发言者包括设在美国的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著名作家张荣、苏联科学家兼人权运动家萨哈洛夫的遗孀艾莲娜·波奈、俄国异议人士是布科夫斯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里维瑟尔和哈维尔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赴新德里祝贺新当选的印度国会议员，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印度国会下院第15届大选结果日前已揭晓，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赢得最多的席位， 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昨天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市政府新德里对新当选的印度国会议员表达祝贺。
萨巴苏苏派员们第一个到了呀，从的首当给团的人不赢的嘞，马王把派员给，但我这个几个内当的，你咋大几车的有对讲了，加个熊给我来，我就来你加表当。
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成员卓嘎拉姆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印度国会大选已结束，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决定派遣代表团要向参选失败的党派表达慰问，同时要对胜选者和新当选的国会议员进行祝贺。特别是目前西藏的局势非常紧张的这一时刻，呼吁印度政府对西藏给予更大的援助。据介绍，这次代表团由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曼女士、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伽玛徐培和索朗丹培三人组成。这次印度大选中，国大党赢得了543席中的251席，成为占有最多席位的党派，但是仍没能超过成立新政府必要的272席，过半数的席位。国大党必要再与其他小党派谈判，在6月2日之前组成执政联盟。西藏人民议会派代表团向新当选的国会议员进行祝贺之外，印度喜马歇尔邦议会议长图斯拉姆昨天应邀对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进行访问，呼吁中共政府停止对西藏人民进行镇压。喜马歇尔邦议会议长图斯拉姆和夫人一同参观了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受到了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成员的热烈欢迎。图斯拉姆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这次第一次访问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感到很高兴。他说，中国政府不应对信仰佛教的弱小西藏进行镇压。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曼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喜马歇尔邦议会与西藏人民议会之间关系很密切，特别是喜马歇尔邦作为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双方间具有特殊的关系。
请继续收听新闻。有24人组成的外国旅游团本周18日抵达藏尼边界樟翁口岸，准备前往西藏旅游。其中一位出现轻微发烧症状，中共当局已怀疑他感染夹心流感，将全部游客滞留在樟木一间旅店，引起游客们的强烈不满。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据法新社消息，以防范甲型 H1N1 流感为理由，24名外国游客本周一被隔离在西藏一间酒店。有游客投诉这项措施是一个完全无效率和冗长的程序。据其中一名游客胡萨斯卡在电话中向法新社说，他们在越过尼泊尔与西藏边界时，有一位意大利妇女被诊断出现轻微发烧，他们就被带到西藏市镇扎木的一间酒店。他说，整个检查过程完全没有效率，首先他们苦等了老半天，救护车才抵达，救护车把他们载到这间酒店后，他们还要等上一天半的时间才有医生前来，但是那名医生唯一做的只是替该名发烧的意大利妇女进行验血。胡萨斯卡说，这个旅行团原计划在西藏旅游8天，没有其他团员出现流感症状。位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的德勒医院医生央宗本月稍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甲型 H1N1 流感疫情于1918年首次在世界上发现，之后在1957年和2007年爆发，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他说，这一疫情的主要症状是咳嗽、流涕、发烧、咽喉痛，甚至会出现腹泻和呕吐等。这次墨西哥发现这一疫情后，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社会的关注。虽然在印度等国家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一疫情，但是由于各国间的交往很频繁，传播流感疫情也很容易，因此需要保持高度警觉，积极采取预防措施。
邻居中国媒体中新网消息，本月17日，中国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青海省海南州爆发候鸟禽流感。截至本周一为止，已经有121只野鸟死亡。据透露， 当局已经对181只死亡野鸟和600只扑杀的家禽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戈尔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这是的嘞。